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真是带给全世界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转变。它所影响的范围，无论是在社区、政治、经济、文化，都是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当然，对我们个人而言，虽然我们不见得被感染，但居家隔离所带给我们身心灵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很多人说，就算疫情过去，我们也不见得能回到我们以前所谓的正常的生活。我想不但是我们个人日常的生活受到影响，教会的聚会受到影响，甚至在宣教的事工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以前个人谈到挨家挨户的传福音都是很正常的，很持续在进行，现在在疫情期间要保持社交距离，忽然间传福音就变得不那么方便了，不是吗？以前去宣教坐上飞机十几个钟头也就到了，现在进出都有困难。特别在疫情期间，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都采取一个锁国的政策，不但宣教士进不去，而且境内的宣教士也都全部被驱逐出境。所以我们真的看见目前在整个宣教事工上，我们真的是面对一个极大的困境。但是我们看见，虽然如此，保罗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换句话说，无论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时刻或是不方便的时刻，无论这是很顺利的环境或一个不顺利的环境，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传福音。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的环境的时候能够突破逆境来扩展神国呢？今天早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一定要重新委身于宣教的使命，要重新委身于宣教的使命。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那是初代教会的事情。但事实上主的大使命不但是给初代教会的，更是给整体的教会，是个历世历代的教会，也是给每一间教会。今天我们与初代教会是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基督没有两个身体，是初代教会的身体或者是现今教会的身体，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今天我们与初代教会同领受一位圣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就是我们呢，来做神的见证。我们是在主的大使命的心意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跟初代教会是领受同一个使命。弟兄姐，你要知道这个使命是有传承性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七节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文，主耶稣在这里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的是真的。你说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本来不是应该那人撒种，那人收割才对吗？对，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可是为什么这里却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好像很不公平吗？居然耶稣还说这话可见的是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是在收割上一代的人所撒的种子，而我们也需要为下一代来撒种，好让他们也能够来收割。使命是有传承性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你知道去年被主接去的德国的布道家 Reinhard Bonnke， 他是常年在非洲做布道工作的，他自己曾经做见证，他在1986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在非洲一个地方布道，在那一次布道大会当中，总共 有35万人决志。我没说错，你也没听错。你要知道，他的布道会从来不是在什么大的球场、体育场举行，因为没有任何体育场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人。每次在他布道会的时候，在布道会之前几个月，他们就要找到一个很空旷的地区去砍树除草，来预备一个聚会的空间。他们聚会的时候是没有椅子的，每一个人都是站着。一场聚会可以数10万人，透过巨大的音响设备来传递信息。而那天晚上，当所有的聚会都结束了，他坐在自己的帐篷里面休息的时候，他就读到李文斯顿的日记。他发现在100年前的时候，李文斯顿就是在他所布道的地方开始传福音的。李文斯顿的日记上这样写的，他说，现在可以说是个福音的黑暗时期，无论我怎么传都看不见什么结果，但是我相信100年之后，有神的仆人会来到这里，他将会看见大丰收。然后邦基读到这里，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在100年之后，他正式站在这个李文斯顿曾经传福音的地方。他就听见主的声音对他说，你是走在上一代宣教士的血与泪当中的。弟兄姐妹，大使命是有传承性的，一代又一代，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呼召。我们看见一代又一代需要顺服神的呼召去撒种，甚至当你看不见任何的结果，你还是要去顺服去撒种。一代又一代需要顺服神的呼召去收割，就算你说又不是我撒的种，与我何干，你还是要顺服神去收割。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有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以为啊，宣教不是我的事情，宣教是宣教士的事情，宣教是宣教机构的事情，我们只是本地教会不需要太多的参与。但事实上，弟兄姐妹，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我请问你，做一个身体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做一个身体最重要一件事情，就应当是做头要做的事情吗？不是吗？身体就要顺服头的指挥，整体才能够发挥功能吗？同样，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请问你，教会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要去做基督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要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吗？你知道很多时候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敬拜赞美，不是吗？但你可知道今天神为什么要我们的敬拜赞美他吗？难道是为了让我们得医治、得安慰、得满足？ No。神要我们敬拜赞美，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民都来敬拜赞美他。哈利路亚。我最难忘记在1991年，我在韩国的首尔的禅寺运动场参加何用人宣教士举行的第一届万国敬拜赞美节庆，有15万人的聚集在那里。真的，当你跟15万人一同唱主你真伟大的时候，哇，真是你感觉我们的神何等伟大。最后一天晚上，何有人没有讲到，带领我们敬拜到最后，他呼召献身，不但是献身，而且献身进入宣教工厂，不但进入宣教工厂，而特别要进入共产国家、回教国家，他呼召人走到台前来献身给神。我告诉你，那天晚上不是只有300多人，不是只有3000多人，30000多人走到台前，我的心不能不被震撼。我从头到尾不停地流眼泪，我第一次明白，敬拜赞美是要使万国万民都来归向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喜欢小组团契生活，不是吗？ 什么是团契啊？有人把这个团这个字拆成两个字，一个口，一个专心的专，不是吗？如果你把这个口跟旁边的气连在一起，就变成吃了嘛。所以什么说什么叫团契？团契就是专吃。哦，我们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然后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哦，好像一个基督徒俱乐部，多好啊！但事实上，今天小组生活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做一个基督徒俱乐部。小组生活的目的是要装备圣徒，完成神的大使命。你们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属灵的追求。哦，常常听见有人说：“哦，有主我就满足了。”你说过这样的话吗？哎，让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主有你满足吗？你有主是满，请问主有你满足吗？信仰的目的难道是叫我们得满足吗？你想过没有？信仰的目的从来不是叫我们得满足，信仰的目的叫做神的心意得满足。主的心意是什么？难道不是要叫万民都能够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吗？今天教会需要重新委身在宣教的大使命上，特别是我们教会，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教会的名字就是生命河。我最记得我们教会十周年的时候， Lauren Cunningham 他对我们说，好，生命河是要不断涌流出去的，如果有一天你们决定不再涌流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改名字，不能够叫生命河，要叫生命沼泽。哇，请问你，你希望我们教会的名字改成为生命沼泽吗？绝对不愿意。那我们就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行动，来配合神现今时代的作为。Amen。 所以第一个很重要，重新委身在宣教使命。第二，要建立福音宣教的新策略，建立福音宣教的新策略。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虽然是永恒不变的福音，但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却需要随着时代跟环境来改变，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现在这么动荡的世代，艰难的环境，我相信有两方面的策略是我们在今天宣教事工必须要考虑的。第一个，福音要与慈惠事工并进，福音要与慈惠事工并进。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只是一个灵魂的救恩而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身心灵的福音啊！以赛亚书53:5-6，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时候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有的刑罚我们得什么？平安，心灵的福音。因他所有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身体的福音。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灵魂的福音是身心灵的救恩啊，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只传天国的福音。你读读圣经吧，圣经每一次都讲到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病人。当耶稣在加拿行神迹，使水变酒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先把主人叫来说你要先悔改？没有，耶稣是先行神迹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他呼召撒该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撒该从树上下来先悔改，没有，换了我们一定叫他悔改，大罪人嘛。耶稣却先接纳他，耶稣对他说，今天晚上我要住到你家里，意思说我要做你的朋友啊。哦，没有人要做罪敌的朋友，圣经说没有人要做罪敌跟罪人的朋友，罪敌等于罪人啊。耶稣先接纳他，结果撒该就悔改了嘛。同样，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顾念到人身心灵的需要，特别在第三世界许多贫穷的地区， 你不能够只传福音却不顾念他们在肉身上有各样的需要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多哥跟当时万国之教布道团总干事 Pastor Edo 来过我们教会很多次了，在谈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年他这么拼命传福音的原因。他说，我只是希望我的同胞能够死在 AIDS 艾滋病之前有机会听闻福音啊。哇，你知道我听了他这样的讲我很难过你知道吗？我很难过，我心想难道我们的福音只能够做到如此而已吗？我们的福音只能够让人在死以前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上个天堂就此而已吗？ No，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福音是全辈的福音，能够满足全人的需要。你知道这些年我在非洲啊，我去过很多国家，我就很注意到一件事情，就英国的殖民地跟别的国家殖民地是很不同的。我就发现英国人很有意思，英国人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做三件事情，第一个盖教堂，第二个盖医院，第三个盖学校。教堂满足灵魂的需要，医院满足身体的需要，学校满足心灵的需要。哇，你知道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非洲，我们不但植堂建立教会，而且我们开设孤儿院。你知道我常说在非洲别的不多，孩子特多，可是很多孩子真的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什么机会上学。目前我们已经在多哥、布基纳法索、奈及利亚以及喀麦隆建立了孤儿院。不但设立孤儿院，我们也建立职业训练学校，能帮助年轻人能够找到工作。感谢神，今年二月我们在多哥也开始了第一间生命河的诊所。在疫情期间，我们也透过赠送口罩、发放救济包，在非洲我们进入了回教的村落，在菲律宾我们进入了山区建立了教会，在印度也进入贫民窟传主的福音。我就看见当福音跟慈惠事工并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国扩展的突破。 Amen。 第二个很重要的策略要思想，就是网络宣教是未来宣教的趋势。网络宣教是未来宣教的趋势。你知道这次疫情真的把我们推进一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无论你习惯与否，或者无论你准备好没有，你都毫无选择的被推到网络上要进行你的生活跟工作。但我相信弟兄姐妹，这有神的心意在其中，因为网络是没有地域的限制，而且是无远佛界，这对福音能够快速传遍全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特别是在回教国家，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回教国家里面，甚至一些完全不容许传福音的集权国家，我看见网络跟媒体是唯一能够传扬福音的管道。在去年十一月我到埃及去拜访了一间我们教会已经支持了20年的一个传福音，像专门向回教徒传福音的机构。他们告诉我，他说在讲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世界，那是传福音最困难的一个地方。他说讲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世界大约有 4.2 亿的人口，而其中 2.15 亿的人口是使用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一半人以上。所以现在他们主要的方法都是透过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来接触回教徒，而目前他们告诉我每个月平均都与3000多位回教徒在做跟进工作。哇，我就看见网络宣教的确是未来宣教一个必然的趋势。为此我们必须要更多的投资在网络事工上， 我们必须要更积极的培育网络事工的人才。正好在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很看重祷告大军的建立一样，我相信今天教会要开始积极建立一个网络的大军，因为将来的教会必然是走向网络教会的一个模式，透过网络我们来传福音，透过网络来做牧养的工作，唯有透过网络我们才能够快速的把福音传到全世界。 Amen。 第三，我们要兴起本地工人互相配搭，要兴起本地工人互相配搭。第二点，你知道传统的宣教方式总是差派宣教士到远方去传福音，但事实上我们看见现在越来越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是不欢迎宣教士进去，而且在疫情期间他们采取锁国的政策，把原来在里面的宣教士都驱逐出境。你知道我个人认为，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只是在疫情期间而已。所以我越来越看见我们不能够再依靠过去这种差派宣教士的方式。感谢神，我们教会在20年前神就给我们一个宣教策略，就是要兴起并且差派本地的工人。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花时间先招募本地的工人，训练他们，然后差派他们去建立教会。当然我们看见使用本地工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什么呢？优点所需要的经费是比较少的，相对的如果你要差遣一个宣教士出去，那个费用可能10倍以上。第二个好处，他们是本地人，没有文化跟语言的限制跟障碍，所以训练完了马上就可以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当然使用本地工人也有一些缺点，第一个就是语言文化的障碍。没错，我们必须透过翻译跟他们来沟通，但日子久了我发现英文还是勉强是一个共通的一个语言可以沟通。第二就是意向的传递，灵命的成长，这还是需要比较长期的沟通跟训练才能达到。但事实上弟兄姐妹，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已经没有我们所以前所想象那种蛮荒地区的存在，而且本地的工人其实很多时候都已经预备好，他们早有机会在本地接受过神学训练，在非洲早已经有各大宗派的神学院，在中亚地区也有很多俄语的神学院，就算没有网络的教学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其实我们的牧师们都有一些最基本的神学装备，他们现在所需要只是一些训练跟资源。当我们给他们足够的训练资源，教会很快的就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在30个国家，我们已经建立了超过260间教会。哈利路亚！其中200间都是跨文化，由当地牧者所建立的本地教会。特别在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看见很多国家所有的宣教士都被驱逐出境，但我们的分堂却仍然能够在各地传主的福音，能够带领人归主。9月份，大家都知道我们土耳其分堂还为2位土耳其的年轻人施洗，哈利路亚！我们就看见将来福音能够遍传地极，这个使用本地工人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这些本地的同工来配搭呢？除了能够提供属灵的遮盖，提供训练跟装备之外，我们更需要在财务上支援他们的需要。对你，我常说宣教是一种信心的工作，宣教是在前方凭信心勇往直前，同样教会在后方绝对不能偷懒，教会在后方也要凭信心来支援他们的工作。这是为什么每一年我们在宣教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弟兄姐妹一同来做信心韧线的工作。什么是信心韧线？信心韧线就是每年在宣教月这个时刻， 我们都会请弟兄姐妹来思想，神要你在未来一年在宣教职堂事工上奉献的数字。这个数字不是要你随便想出来的，而是我要请你祷告，求圣灵感动你一个数字，感动你明年你要为宣教奉献的数字。也许你说现在你还没有这笔钱，而且你也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而来，但你相信神既然感动你，耶和华以勒，神就必预备，神就必按他的方式来供应你的需要。感谢神，这些年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真的是在信心认线这件事上不断的成长。我们信心认线从第一年的31万一直到去年到200万，哈利路亚，为你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真的你们的信心啊真的不断的成长，正是因为你们持续不断的依靠神的信实，才让我们整个教会在宣教的领域能够不断的向前扩展。第二点，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做一个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神所给你的种子就是神所给你生活当中一切的资源，这些种子是在你手中，但你生命中所需要的收成却是在神的手中。什么时候当你愿意释放你手中的种子投资在神的国度里的时候，神就要释放你生命中所需要的收成在你身上，这是一个连锁效应的在反应啊！我们看当你释放你手中的种子，神就释放他手中的收成给你，你越多给神，神就越多给你的。 Amen。 第二年当我们回顾生命和这25年来神带领我们在宣教事工的一些发展，我们就看见神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虽然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艰难的环境，正好像这次疫情也是一种非常艰难的环境，但神总是一次又一次为我们预备敞开的门。而这条新的道路不但是需要牧者同工继续来顺服神往前进，更是需要弟兄姐妹你们持续信靠神的信实。只有当我们同心合意摆上我们自己被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次一次在艰难的环境当中突破逆境，扩展神国。 Amen。接下来我想就是我们的认线的时间哈。那么今年由于疫情的缘故，我们要采取新的方式， see? Do something new 哈，新的方式，电子认线的方式。所以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来好不好，把你手机现在拿出来，好，请你打开 ROLCC Social 的这个 APP 哈。在这 APP 上面呢，有一个红色，打开之后有一个红色的宣教基金信心认线的 icon， 点击一下你就看见信心认线的项目，再点击一下就会看见我要认线，点击三下 OK， 很容易。打开 ROLCC Social， 点击宣教基金信心认线，再点击信心认线，再点击我要认线，你就开始选择你每月奉献或整年的奉献。如果你没有教会的 Social App， 你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一上我们教会网站第一页就是突破逆境扩展神国，点击一下你就会进入一个认线的一个页面，或者就用我们荧幕上的 QR code 吧，扫描一下，现在你就能够进入我们这个认线的页面。提醒大家，现在一同来做这件事，无论你是用手机，无论你是上我们的网站，无论是 QR code， 现在就进入这个页面当中。然后再次提醒你哦，不是要你随便填写一个数字，祷告求圣灵感动你，然后顺从圣灵的感动来填写。如果你今天无法决定没有关系，我们下两个主日都继续有机会 来为你来认献。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准备好，就请你现在开始来认献，好不好？我们一同现在就来做啊，凭信心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让圣灵感动你一个数字啊，现在就开始认献，现在凭信心来填写。哈利路亚，好不好？在这时刻，我们就一同为这个信心认献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虽然环境是艰难的，但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却信实可靠的。从过去到现在，无论有多少艰难的环境，你一次又一次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相信这一次不例外。事实上，你给我们新的策略要去向前走。祝福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思想未来一年宣教的一个任限的时候，圣灵求你感动我们，感动一个从你来的数字。我们看见宣教是凭信心往前走，也让我们凭信心来做任限的工作，也相信当我们凭信心来任限，你就必要预备，必要供应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主你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是的，无论在前方的宣教士教牧同工，无论在后方的我们，主，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当我们彼此同心合意，摆上我们个人能摆上的，你就能够使用我们，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将福音遍传全世界。是的，这是全备的福音。是的，这是全人的，能够满足全人需要的福音。也让我们真的全力以赴，让摆上自己，在这样一个世代完成你的大使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所以请大家继续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献的工作，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没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如果你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当我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需要省察我们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或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在一些不好的习惯被罪恶的捆绑当中的，今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也求主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吧，在这时间我们都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真的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为我们自己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就在你面前，恳求来带领主，愿你的灵来带领主，赦免我们主，光照我们主，光照我们在你面前主。哦，主耶稣，求你的灵来。是的，主啊，愿的灵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主给你赞美，赞美，赞美，赞美。是的，主耶稣，求你的灵来带领，赦免我们，主。是的，主啊，是的，主，赞美。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十字架上，你已经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了。 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了。你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被罪恶所捆绑，我们能够得自由了。我们在你面前，就是把我们一切的罪带到你面前来，不讨你喜悦的，得罪神得罪人的，求你宝血来洁净我们。就在这个时刻，你宝血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主就要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再一次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宝血的恩典来涌流，来涌流，来涌流，来医治我们的创伤，赦免我们的罪孽，让我们心灵能够重新得以自由。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感谢主，请大家现在就把圣餐预备一下。如果在家中是你一个人，待会儿当我在带领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一句，你就做我所做，说我所说的。如果在家里面你有家人跟你在一起，也请你在这时候请家中的属灵的代表，无论是父亲母亲或者是家中的一个属灵的代表，能够来带领。当我在带领的时候，我说一句跟我说一句，我做的动作跟我来做，然后呢就把饼跟杯分给你的家人，最后呢我们会一同来领受。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每逢吃了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吧，再说平信心，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让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因你为我们死，叫我们可以为你而活；因你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都在里面成为富足。谢谢我们的主，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宣告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一切旧事的缠累、罪恶的锁链已经被断开了。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天天向仇敌来夸胜。谢谢我们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哈利路亚。第二点，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特别为上个月代祷卡的四项来代祷。我们上个月收到世界各地来的代祷的需要，我们把这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了上个月你成就的工作献上感谢，为了脑缺氧缺血的出生婴儿情况好转献上感谢，为了脑部肿瘤第二次手术成功的感恩。我们把这一切带到你面前来，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也为在我们中间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求你特别纪念恩待。为在我们中间有肝脏肺病疾病的，有脊椎的手术要开的，风湿关节炎的疼痛，眼睛出血，直肠癌，卵巢囊肿，红血球过低，年长的跌倒，希望恢复健康，老人失智症，把这一切需要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求主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要因为你所说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哈利路亚。也为在我们生活的各样有各样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 为了希望家人亲友能够信主的求主带领，让他们早日归主。为了在我们中间有经济的需要，申请签证，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申请绿卡，在官司希望得到好的判决，申请学校，车祸后的平安的处理，买房子啊，以及新创公司的运作，我们都带到你面前来，求主亲自为他们来开道路，也为在我们中间要寻找伴侣的，求主亲自引导，让他们找到最合适的伴侣，也为在我们中间希望婚姻关系能够改善，家庭能够和睦，孩子在学校跟同学的关系能够改善，学校开放之后孩子们的安全我们都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亲自保守带领，特别为的一些在网络上的一些瘾的，我们奉耶稣名断开这样的瘾，释放这些孩子得到自由。谢谢我们主，把这一切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主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刚才的任线到现在为止是140个单位任线啊，任线的金额已经到564412块，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可以继续的任线。 OK， 我们接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能力何等广大，
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当我感到
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再次。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的光景是如何，你的需要是如何，你要相信无论你多软弱，神的能力永远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无论在哪一件事情上，我就回想到这些年在宣教的事工，我们是何等的软弱。真的，我想到我自己，你不要以为我很勇敢，多少时候是非常软弱的，可是每一次我相信神，依靠神，我总是看见神在我面前为我来开道路。我们的神今天仍然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在你眼睛觉得不可能， 回想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么多的事？从人的角度来讲 impossible， 但在神仍然没有难成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若在你身体上软弱，有病痛，一些疾病的残累，你也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只是灵魂的救恩，更是带来身体的医治。耶稣在地上不但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今天早上耶稣愿意伸出他医治的手，亲自来触摸你。凭信心，就算你觉得你今天很软弱，你心里觉得不大可能，你不知道神怎么能够成就，凭着信心来仰望他，凭着信心来仰望他，让耶稣的手现在就触摸你。我请你的手现在按在你身体上软弱病痛的地方，来相信，来相信，举起你的手来，用一只手按着你病痛的地方，也举起你的手来，来相信，相信耶稣的手现在就要触摸你。哈利路亚，我们再唱这个副歌，我凭信心来领受。哈利路亚，来。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哈利路亚，就在这个时刻，耶稣正在触摸你，奉耶稣基督得圣名，要断开一切疾病的锁链，要斥责一切的病痛，现在就要离开。圣灵要亲自永留在你的身体里面，从头到脚每一个器官，我现在吩咐每一个器官都要恢复到正常的功能。神的灵要运行在你身上，就是这个时刻，除去一切的疼痛，让你的所有的身体每一个部位彼此配合，都要恢复正常的功能。圣灵要亲自除去任何仇敌黑暗势力的权柄，让你得到释放，让你得到医治，让你得到自由。哈利路亚，生命的恩膏，医治的恩膏，现在永留。哈利路亚，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的能力主啊，哈利路亚，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是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
再凭信心来宣告。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是的主啊，哦，哈利路亚，
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今天早上若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你可以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做你的救主。无论你现在觉得多软弱，耶稣乐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跟我一同来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就是我的帮助，你就是我的力量。今天我愿意接受你进入我生命，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要一生来跟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恭喜你，如果做这样的祷告，你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了。请你在线上跟我们联络一下好不好，填一下决志单，我们的同工就会跟你来联络，也邀请你参加我们这个启程福音聚会，这个特别是在真理上能够装备造就你的，让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一同来成长。再一次恭喜你，哈利路亚。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你圣经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圣经如此的，
我向你全心祈祷，
我向你全心祈祷，你圣经如此真实。
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来赞美你，是让我们凭信心来相信依靠跟随你的时候，你神迹永远如此真实。阿们。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你。